今天呢，我要传讲的信息是提防异端，提防异端。那当然讲到这个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晓得什么是异端。如果我们不了解异端的定义是什么的话，你怎么样去讨论这个题目呢？各位麻烦把这个麦克风的声音关小一点，好像有回音。上个星期呢，在教会的互助群体中出现了对基督教会异端的一些不同的看法。那这个问题呢，什么是异端，永远是教会中需要严肃看待的问题。但是适不适合在群组中讨论呢？我的看法是并不适合，因为并不见得每个人都对于异端有足够深刻的了解，然后在里面也有一些人对于圣经也不够熟悉，所以如果这样子在里面谈的话，难免会造成更多的混淆。所以我想在今天呢，就借着讲台把这个异端稍微的说明一下，然后如果你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欢迎你来跟牧师讨论，而不是在群组中这样子讲来讲去的。好，异端跟异教是不一样的两回事情。异教是在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打的旗号就不是基督教，他们信的也可能不是独一的真神。有些异教是说他们只信唯一的神，但是也不是我们所信的那一位独一真神。所以呢，当我们一看一听就知道，所以也就不必讨论什么是异教了。可不可以把麦克风的回音再稍微弄小一点？而异端呢，它确实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但是在一些重要的信仰上它出现了错误，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几乎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情况。他们是存心误导人，信错对象。当然对他们自己的人来讲，他们是觉得他们是绝对的真理，他们要带人进入到真理里面。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是，很多的异端现在说他们是唯一的拯救方法，唯一得到更高的启示。那么请问，从耶稣以后一直到这个宗教出现之前，难道都没有人得救了吗？难道都没有人明白真理了吗？所以如果是对神没有正确的认识的情况之下，的确有些人会被引入到歧途里面的。因为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今天才开始有的问题，事实上在圣经中的记载早就在使徒的时代异端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这个异端仍然会一直存在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的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圣经上是这样说的：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这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所写的一段话。保罗已经意识到有一些人呢是非常的诡诈，会装成使徒的样子，并且呢他们还可能很有能力，还可能像使徒一样能行一些 异能的事情，而他们呢也一定有话语的能力，可能把黑的都可以说成是白的，因此他们可以欺骗一些信徒相信他们，而他们最后的结局保罗说明是会照着他们的行为受到审判的。换句话说，他们不会得到耶稣因信称义的恩典。而在提摩太后书呢，四章第三第四节也这样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心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句话呢是在保罗时代写的，但我觉得它真的是像是个预言。他预先就看到说，在未来的趋势，未来的世界，有一天人竟然不再喜欢听神纯正的道理，反而是耳朵发痒。耳朵发痒什么意思呢？就是心里充满了好奇的心，想听一些不一样，或者说想听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这个耳朵发痒真的是形容的非常的传神呢、啊，喜欢听那些荒谬的言语。荒谬的言语就是没有凭据的话。1950年以前呢，关于启示录这一方面的著作或者说讨论还并不多，但是到了1948年，当以色列复国成功以后，大家突然之间对于圣经上的预言有一个新的认识，新的了解，原来神说的会是真的。从那个之后，对于这个启示录的研究，圣经预言的研究，所发表的这个研究心得文章资料，远超过圣经上所有其他的一些书卷，任何一件的书卷都比不上启示录所得到的这些研究。然后呢，特别是现代，因为我们说3C产品的发达，这个用电脑、用平板、用手机，你会发现各式各样的信息更多的充斥在所谓的 Internet 互联网上，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听自己想要听的，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当然呢，人免不了有好奇心，所以有更多的人喜欢去听一些未来不确定的事情。然后甚至于现在有一些专门讲预言的网红，他们根本都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会讲启示录，会讲圣经上的这些预言，他们也会讲其他宗教上的预言，或者是拿别人的著作把外星人都扯进去了。所以他们讲起启示录来，如果没有分辨的能力，我真的是觉得圣经上说连选民也会迷惑了，那真的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动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是保罗的警告。唯有在主里面长大成熟的基督徒，能够对圣经有正确的认识研究的，才能够分辨哪一些道理是欺骗人的，所以才不会去跟从那些异端。然后不只是保罗一个人讲，其实彼得也是这样讲的。彼得后书第二章 一到三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将来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的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彼得就已经告诉我们要提防假先知、假使徒、假师父等的异端。彼得呢也指出，这些假先知的出现是从前，所谓他的从前，也就是从耶稣复活到他写下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大概就那么30年的时间啊，已经存在了。而且在那之后，也就是从主后大概65年之后，直到将来也一定还会再有，也是从主后65年一直到现在都会再有，而且甚至于从现在再到耶稣来之前都还会再有。彼得指出来很明确的说，他们的动机是出于贪心图利，他们否认救赎主，唯有信他的教导的、跟随他的才能够得救。但这些呢，是行为上的邪淫、毁谤真道。可是，会有很多的人跟随他们。也就是说，不是一两个人跟随他们。事实上，我们现在发现，许许多多的异端是百万人、千万人的在信，他们的结局，彼得预言呢，是自取灭亡。那我们怎么能够不小心警惕呢？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说的是，如何能够辨别异端。当然，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信息的重点。如果我们知道怎么样辨别什么是异端，我们就不会上当受骗了。当然，毫无疑问，这个答案呢，一定是像大家早就听过好多次的一样，就是怎么样辨别真钞是一样的。一个在银行中或者是在印钞票局里面工作的人，他辨识真钞不是一开始就拿一大堆的假钞给他，然后告诉他说，这张假钞错在哪里，那张假钞错在哪里。我告诉你，他会搞得迷迷糊糊，然后记也记不清楚，记不得的。你很难记住所有这些细节，而且假钞不断的一天一天的翻新，在纸张、在油墨、在一个任何一个细节上都可能会出错啊。所以要辨认假钞的第一个原则是让这些人去触摸真钞，去认识真钞啊，让他去不断的长时间的触摸，一段时间之后，他到了已经是熟了不能再熟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才把假钞混进到真钞里面。然后这些人因为很熟了，然后这些真钞呢也不是说都是刚印出来的，那刚印出来的摸起来当然不一样，也有很多是在市面上已经用过了很久的真钞，所以事实上他们等于是说认识了真钞所有的状况。所以当这些假钞一混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辨认出、找出那些假钞来，然后他们在找出的假钞里面再归纳出一些特别的性质，然后每一个人在注意， 很容易看到这些就知道说他一定是假钞了，但基本上呢，还是要他对真钞有真正的认识，才能够作为正确判断的标准。所以我们就是要用同样的方法，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神学观，正确对神的认识，才能够作为判断的标准。那这个正确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说就是圣经跟使徒信经。在主后325年的时候，为了对抗所谓的亚流主义，亚流主义呢，就是在初代教会里面盛行的一种异端，他们高举一神观，一神，对啊，我们也只是信靠一个神啊，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接下来说，基督是被造的，跟父神是不同的本质，所以基督是低于父神的。他们就召开了尼西亚大公会议，这是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有318位当时的主教参加，也就是在这一次会议里面，他们确立了66卷圣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圣经，我们所谓的正确的圣经的版本。只是呢，圣经66卷全部加起来很厚啊，文字又多，在当时没有条件去印刷广传的情况之下，人们也普遍都是文盲的情形，大会呢也将基督教的这些信仰就浓缩起来，浓缩成为大概100多个字的纲要，其主要的内容就是对圣父圣子圣灵的宣告，确定说圣父圣子圣灵为三位一体的真神。而这个呢，他们把它印出来，因为字数不多嘛，你很容易的抄写啊，让人呢甚至于可以把记忆背诵下来，这是为了对抗异端的兴起而做的事情，是基督徒的基本信仰的纲要，所以大会呢就把它称之为这个 Creed。 那后来呢，一共有3种不同版本的 Creed， 但是最流行的就是这个 Apostle Creed， 源自于拉丁文的 Credo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信的意思。那这个使徒信经里面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也就是我信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使徒信经啊，我们一起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所以很明显的，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说圣经就是那个真钞，而信经呢，可以把它看作是那些用来判断是不是真钞的一些规则。其他的基督教会呢，是否也是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些大纲底下先看一看，比较容易。如果说还真的分不出来的时候，就把整本圣经都拿出来比较一下。 等一下你们出去的时候可以在招待那边，我有把这个信经印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有关于异端的研究，在那个里面他归纳出来了许许多多的异端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印出来，那个是大家已经公认的异端，所以没有什么好再争执的争辩的，所以我也把它印出来，你们等下走的时候可以拿一份回去看一看。所以呢，我们对于异端的批判，我们说并不是随口说说的，而是要有原则的，要有根据的。当一个宗派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原则不违背这些信经的真理，不违背圣经的真理，只是在一些做法上他们可能持守，他们可能注重，他们可能强调某一些个重点，比如说敬礼派，他们说敬礼一定要全身受敬，否则不算是受敬。那对于那些快要死的人你怎么办？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你要把它拿过去，你放在活水里面还是你放在澡缸里面啊？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些想法。或者呢，是说每一次聚会一定要领圣餐，不领圣餐就不算是聚会。圣经派的人说你出入一定要带着圣经啊，然后呢，为了让人家看见你带着圣经，所以还不可以放在包包里面，要拿在手上，又怕人家看不清楚，所以那个圣经要越做越大，等等等等这些。我们说只要他们在我们接下来所讲的这些神论、基督论还有救恩论上不出差错的话，只是做法上有一些特别，我们说这些我们不把它称为异端，我们把它们称为是极端，极端的做法。但是如果他们的教义呢是否认这个信经中这些某一个原则的时候，也就是跟信经有了矛盾之后，我们会肯定它是异端的。同样的，如果说有人发现了新的启示，超过了圣经上而有了所谓的新的发现，比如说摩门教的摩门经，那么也会是一个异端，因为圣经上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漏掉了，我念给你们听。启示录22:18-19，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主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这是神在启示录中最后启示约翰，当他把启示录写下来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宣告。那对于你要增添什么或者删去什么，这个警告是非常严厉的。所以如果说有哪一个人、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主说神对他有新的启示，而他的这个启示是在圣经之外的，那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四个主要的错误，四个主要的错误。我们说圣经既然是 神的话，然后信经呢又概括了圣经的原则大纲。所以当我们熟悉了这些原则以后呢，再由这些个原则，我们就会发现说，在这2000年以来，异端主要的错误有四个大的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在三一论上出了错误。所谓的三一论上出了错误呢，三一论就是神论，就是说他们对于神的了解是不正确的。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一位，但是呢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位格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有自主的意识，有自主的思想，有自主的感觉，自主的性情，自主的反应，自主的动作等等等等，就是他能够自主管理他的一切。通常呢，在这一点上，大家对父神方面都没有问题，也都觉得父神的确，父神是一个人。然后大家呢，都只承认有一位上帝，独一存在的神，所以呢，没有问题。但是呢，主要的错误就在于子神论跟这个圣灵论上，他们否定说圣子也是神，或是否定圣灵也是神。在现代的这个异端的代表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认为说耶稣只是被造的，是和天使米迦勒同等的，是低于上帝的。他们认为人能够得到天上的生命，不是因为基督的牺牲，而是我们每个人要牺牲自己生命的权利和希望，这样在死以后呢，才能够得到这天上生命的赏赐。你要牺牲你自己的一切的权利。所以在初期的时候，他们宣导说，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只有144,000个人将来能够得救，能够跟神在一起。所以他们宣称只有144,000个人可以得到这样天上生命的奖赏。但这个论点当然很快的就使得他们自己的人也不安。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人数传就超过了144,000人了。那你说只有144,000个人能够得救，那后面的人说，那我就不要信了，如果你们前面的人都已经超过这个人数了。所以他们自己的人也不安啊，那怎么办呢？啊，只好说圣经上说在圈外还有另外一群羊要被领进来，所以呢就搪塞过去这个说法。那这个说法到今天呢仍然有一些教派在引用，他们呢说有144,000人，但是很快的这些教派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超过144,000人怎么办呢？啊，所以他们就有另外的想法，另外的解释说，这144,000人是在天上跟神在一起的，其他的人呢只能够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所以呢这些人有了不同的阶级，那你呢要争取进入到那前144,000人里面，所以你一定要努力，你一定要比你的同伴更好才行。听起来没有错，但是呢他们就把功利阶级主义都带进到教会里面去了。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也是让底下的人就更加的为他们这个教会教派来卖努力的卖命。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说的。马太福音第20章23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连耶稣都说 他不决定谁可以跟他在一起，谁可以更靠近他。他说这是父所决定的。如果连耶稣都不能够决定，只有上帝能够决定的话，那凭什么这些教派的教主你能够做决定呢？另外呢，耶和华见证人会也说圣灵不是神，因为他们说圣灵是没有位格的，圣灵只是像电流一样，是一种能力。那这个就是在我们所谓的神论、三一论上有了错误。如果有哪一个教会、教派，他们有同样类似的教导、想法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是错的，因为圣经上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而那个神用的是复数名词，但是创造那个动词用的是单数名词，就讲得很清楚，神是三一的神。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基督论上出错。什么是基督论呢？基督论就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同时这个儿子具有完全的神性，也具有完全出来的时候只有人性，然后到了三十岁受洗的时候才有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然后才开始有神性。他们用的说法是说，你看到了耶稣变水为酒的时候，圣经上说那是他行的第一个神迹，三十岁以前他没有行神迹。不要被他们骗了，圣经上说当耶稣长大的时候，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随着他的身量一起长大的。耶稣生下来就是没有罪，也一直没有犯罪的。流行于早期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就已经发生的一个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呢，就是主张说灵跟身体是分开的，是一种二元论的说法。所以他们就说耶稣首先被造的，不承认他有神性，那个神性是后来再加进去的。然后呢，当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那个圣灵已经离开他了，所以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呢又不具有神性。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混淆的说法。然后因为把神灵魂跟肉体分开来讲，所以这个诺斯底主义的信靠 的这些教派呢，他们都会陷入邪情私欲之中，会去放荡自己的肉体，因为反正跟灵没有关系嘛，将来灵魂得救，肉体反正邪恶的，没有，不要去管它。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想法。那这一派的教导呢，说基督呢 Christ 这个字呢，也只是一个头衔，所以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人可以领受基督的这个头衔。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弥赛亚会出现领受这个职分，所以呢，这个新来的这个人就会成为那个时代的领袖，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代表，像是中国的东方闪电派创造的教主是个女的，她就说呢，宇宙是阴阳两性的，把中国的易经的想法加入了圣经里面。所以先来的基督耶稣是个男人，然后未来的基督呢就会是个阴性的女人，而且是从东方来的。在马太福音这个24章27节说，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他把他的教派称之为东方闪电派。而这个东方闪电是一个女的，女的基督，所以他就迷惑一群人跟着他。当然很快的，随着他的死亡，这个教派就解散了，也被因为被认定是这个异端，所以呢他们后来就演变成全能神教派，还有更多其他的教派。而韩国的统一教的教主呢，文显明呢，也是用这一节圣经来自称将来的弥赛亚会出自于东方，而且是出自于韩国。那为什么不是出自于中国呢？为什么不是日本呢？不是东南亚其他的国家呢？他说没有，他是就是他得到特别的启示。虽然他没有自称自己是弥赛亚，但是有不少的暗示说他甚至于高过耶稣，而他所带领的教会不论说什么必称文老师、文显明、文先知说的。所以很明显的，他们都要高抬自己过于耶稣基督。那这就是在基督论上出现的错误，而这些人死了以后都没有复活，都没有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可以知道说他们是错误的。第三点呢，就是在救恩的论上出了错误。圣经上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呢，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但我们晓得这些异端的派别呢，是不承认耶稣代赎是唯一的拯救之道的。他们宣称说只有他们能够找到真正的秘诀，而且呢，要经由他们教主特殊的认定才能够得救，或者说要有他们教主的血才能够得救。所以在统一教里面是非常淫乱的，或者说救赎是分为两个步骤的，分为灵魂的救赎与肉体的救赎，而耶稣呢只完成了灵魂的救赎，所以你必须要信他们的教主才能够连同肉体也一起得到救赎。那我们晓得圣经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救恩论上出了错误，就是要加进其他的元素，加进其他的方法，加入其他的所谓的秘诀等等。那我们晓得如果你到一个教会听到他们不是单单传讲因信称义，而是加入了其他的元素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错的。第四个呢，错误呢，就是他们否认圣经的权威性。刚才呢，我们要读这一节圣经呢，大概我放错了位置，放到这里来了。我们再念一次：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神在这个启示录中的警告非常严厉了，不论是添加或者是删减掉圣经中的任何的一些篇幅，或者是否认圣经是唯一的权威，都是很可怕的，因为这样会造成信仰上的偏差了。像是我们刚才讲的摩门教，他们的教主啊，约翰史密斯宣称发现了一本新的摩门经，宣称在圣经以外另有新的启示，而且他们不承认圣灵的存在，也否认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存在，而且甚至于他们有多神论的这种主张。虽然他们用了教会的全名，我们说摩门教是一个简称，他们教会的全名是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这个名称，虽然把耶稣基督的名字放进去，好像有一些基督教的成分，而他们呢，在这个摩门经里面，当然不必说了，其实他们也相信以赛亚书前面的一些旧约的圣经，所以他们也用了很多基督教的词汇和经文，但事实上呢，如果严格的来分的话，他们甚至于不能够称为是异端，他们真正的是应该被归入是属于异教的，他们是应该是被归入属于异教的。所以在了解了这些理论上的错误以后，我们就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异端是怎么样发展他们的教会的。我们了解了原则，我们现在来看看异端是怎么样发展他们的教会的。就好像那些会辨认真钞的人以后呢，他们了解了，然后他们就去看一看检视那些伪钞，然后他们会发现说，哎，这些做伪钞的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特点在这些伪钞上面。我们来看的当然不是我，是学者们所综合出来一些异端教会的特性，自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些特性来检视你所参加的教会，检视你所参加的教会，包括你所参加的亚特兰大灵粮堂，看看亚特兰大灵粮堂是不是有这些错误。第一个是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当然不是说有个强有力的领袖就一定是异端，这是错误的逻辑哈。因为只要是很大的教会，他们一定都会有一位很有能力的领袖才会有可能的，所以要看的是这一位带领的人他是否承认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圣经是唯一的启示，是最高的权威，他是否相信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要看一看这一位最高的领袖他有没有自称他自己有新的启示、新的亮光，他有绝对的权威要求教会里面的人只听他的话，绝对的顺服他，而他是人跟神之间唯一的代表，甚至于他说或者他暗示他是高过基督的，他来是要完成基督所没有完成的工作，或者说完成基督所不能够完成的工作。而往往他们把自己披上神秘的外衣， 不是像耶稣一样跟人很亲近的，跟那些妓女啊、税吏啊什么都可以在一起的，他们常常把自己包裹得严严的，只有他们教会里面少数几个最高层级的人才能够见到他的，或者他们用另外一个称呼来称呼自己，比如说女基督，比如说他们自称自己是最后的先知，或者他们自己是降临的那一位基督，或者说他们是末世最后的仆人等等之类。或者呢，在他们的教派里面设立一些奇怪的职位，像长老监督，这是很正常的。他们呢设立一些很奇怪的职位是什么呢？是活物。是活物不是只有天上有吗？他们要设立一个在地上的是活物啊，然后呢设立七位天使长或者等等这些。那你就所以呢碰到这种情形呢，你就要小心的考证，因为呢到最后他们会以创办人的言论或者是他们的著作把言论收集起来编成册子，或者是他们的著作作为教义和生活的最高指示，把创办人已经神化了。所以言必称这是文老师说的，这是李弟兄说的，这是女基督说的等等这些。他们不会说啊，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怎么讲啊等等。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有个强力的领袖，如果没有一个强力的领袖的话，异端是很难发展起来的。第二个呢，他们在他们的教派里面宣称自己是信仰最正确，只有他们才是唯一真正的教会，只有他们才是唯一真正的教会。他们虽然自称自己是唯一信仰正确和正统的教会，但是呢，当他们跟你刚刚接触的时候，你问起说，哎，那你是什么教会来的？他跟你不熟的时候，却常常有的时候他们会很含糊笼统的不说自己是什么样的教会。他说，啊，我们也是基督教会了，我们跟你信的一样，也是基督教会。等到你愿意跟他们交谈以后，然后他们跟你谈了一些有引起你的兴趣了，发现你很有兴趣的时候，他们才会告诉你说，除他们以外别的教会的人都不能够得救，因为只有他们的教会握有其他教会所不知道真正得救的秘诀。这个时候他会邀请你加入他们的教会，因为他说你去那个教会不能够让你得救的。我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从使徒以后一直到他们教会成立之前，世界上都没有得救的人吗？世界上都没有新的启示吗？还是大家都知道说那种新的启示是不可靠不对的？所以不要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迷惑。那他们为什么不去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一定会跟你讲，呀呀呀，我们也传福音给不信的人啊，你看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不信的人。好，但是为什么你要特别的跑到别的教会里面去告诉人家说你没有得救呢？一定要信他们才得救呢？他们说，哎，这是我们教主这样说的，因为你们没有得救，所以我们也要来抢救你的灵魂呢。我们看你们就跟那些不信的人一样的，我们跟你谈话就是传福音给你啊。 他们要到教会中抢救失丧的灵魂。所以一旦他们进入到别的教会中的时候，就一定会在那些教会中造成问题，引起那些教会的分裂。他们为什么不去找那些教会的头呢？不去找那些教会的牧师呢？真正懂得圣经的人呢？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第三个呢，就是他们一定要否认圣经是唯一的权威。为了要控制他们的信徒，就一定要给他们洗脑。而洗脑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灌输他们有新的知识。他们会声称我们也讲圣经，教圣经也是他们的根据，他们也喜欢引用圣经，但却是断章取义、曲解经文，甚至于篡改圣经。而他们一定要说，他们所看见的是你没有读出来的，是一种新的亮光、新的启示，是神给他们教主直接的新的启示。所以呢，你一定要能够接受圣经以外还有新的启示，不要仅仅只是接受66卷圣经。而且呢，当教主新的启示跟这66卷圣经有冲突的时候，应该以新的启示为准，因为新的压过旧的，好像世界上的法律，新的法律压过旧的法律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前现在直到永远是不会改变的。神是全能的神，早已预知所有的一切，他所讲的话放在每一个时代都不需要改变的。所以如果你接受他说有新的启示的话，那么这样就会使得你在三一论、基督论、救赎论上产生偏差，并且开始怀疑圣经上的所讲的话，怀疑圣经的权威性。那接下来你就会在圣经之外接受他们添加所谓的新的启示，然后你就会开始看他们的新的书籍、新的论述。这样到最后呢，你就会接受洗脑，说只要看他们的书就好了，不要看圣经，只要看他们的书就好了。而他们呢，这个时候就达到目的了，只要你不去碰真的圣经那就好，这样他就可以把你引入到歧途里面。第四个呢，这些异端呢，一个共同点，有很多的，几乎大部分的异端都强调末世的来临，然后都自称自己是最了解末世的奥秘，也都喜欢宣讲启示录，用非常神秘、非常玄奥的解释来说末世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反正大家都不懂嘛，然后事情也都还没有发生嘛，所以是最好用来欺骗、迷惑人的工具。启示录是最好用来欺骗、迷惑人的工具。然后呢，他们极度的宣扬末世的可怕，为的是带给人极大的恐惧感。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宣称他们自己手里握有唯一拯救的方法，宣称只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就可以免除灾难。那你知道人有时候也真的是很容易受骗。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1986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哈雷彗星是一个很大的彗星， 每76年回到太阳系接近地球一次，因为它很大，有时候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就有一个自称为末日飞碟会的教会成立。他们宣称说1986年这个哈雷彗星在接近地球的时候会撞上地球。哎，这些人都相信的人就相信了，他们不相信科学家运算说不会撞上地球。然后他们说在这个彗星的后面呢，会有一跟着一艘飞碟过来，这个飞碟呢是救主派来的。哎，到底是救主派来还是外星人派来的？然后这一艘飞碟呢只会拯救他们这些信的人，到那一天的时候你只要信他们所告诉你的那几句话在那边念诵，他们就会拯救你。你觉得可笑吗？当时真的很多人进入到这个飞碟会里面，而且发展的还不只是美国有，全世界都有，连台湾也有。所以真的是说到底是不是被洗脑了？还有很多的教派呢，就是利用人的贪欲，他就应许说你努力工作的人，你只要能够带领更多人加入教会，你就可以升到更高的层级里面，你就会有更多今世和来世的享受。如果你不把钱奉献出来，你不努力工作，你甚至于没办法进入到天上，你就是在地上，你不是那144000人等等等等。所以他们用尽各种的手段来洗脑，来控制人。所以我们就讲他们真的是要高度的控制信徒，有些异端的特色是许多这样的教派，他们一定要教导完全的顺服他们的教主，你要完全的交托，你不必顺服基督，而是要顺服他们的组织，他们的教主，他们要完全的掌控你。所以他们会教导说要把财物像初代信徒一样都捐出来，所以他们口号就是交出来，你有没有全部交出来？你一定要全部都捐出来，这才是有信心的表现。那你全部捐出来以后，你怎么过活呢？你当然就得跟他们活在一起，他们再把钱派发给你，让你去过活。如果家中有人反对呢，怎么办？他们就告诉这些人说，哦，你要怜悯你的家人，他们是无知的，他们还没有得救，所以他们才会反对你啊。那反对太厉害没有关系啊，你就跟他们断绝关系，来到我们这里啊，我们这里大家一起共同生活在一起啊，凡物公用，像初代教会一样，我们这里充满了爱心。哎，他用你的钱养你，是不是？所以呢，常常这些教派最后 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教会里面的人完全与外界隔绝，这样他们才能够完全的掌控，让你完全的依赖他们。这最好的例子就是在1970年代在美国有一个叫 People's Temple 人民会堂的教会，创办人 Jim Jones， 他在1978年的时候 带领了大概将近1000个人从美国搬到南美洲的盖亚纳去，建了一个叫琼斯村 Jones Village， 在那边看起来是个完美的理想国。去的时候大家都是觉得理想，我们凡物公用生活在一起。但是到那边以后，他们有的人发觉被骗了，生活变得很艰难，有的人觉得我要离开了这个店，离开了文明的社会，太不容易生活了，想要离开，不允许他们离开。等到美国派一个参议员去调查的时候，在参议员下飞机的时候，他派的人把参议员他们那架飞机里面的人枪杀了，那这引起了很大的这个暴动嘛，对不对？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了不让他底下的人离开，他就在第二天把氰化物毒药放在食物里面，放在饮料里面，逼迫所有的人在那里的人全部一起自杀，全部死光了。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而一些教派呢，他们也会灌输他们的信徒说，因为他们有唯一的得救之道，所以你如果背叛了他们，你就一定会下地狱，你就不会再有任何得救的机会了。就用这个惧怕来控制他们的信徒。第六个呢，当然异端的特性就是混乱救赎的道理。他们会对于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会说的含糊不清，或者说那是不够的，那只是解救了灵魂而已，需要有添加另外的行为才可以，或者说你信的时候还不够，你还要有那个得救的感觉，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够，你要有那个感觉，感觉到他救你才行。他们是混乱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想要靠行为或者另外的想法来得救。还有一些教派是拒绝人有罪性的说法，他说人会犯罪呢，是因为人里面有鬼，犯罪只是一个症状，就好像你发烧是因为你身体里面有了 virus， 你会忽冷忽热是因为你身体里面有了疟疾的细菌。所以你会犯罪呢，是因为你里面有鬼，如果你里面没有鬼就不会犯罪了啊，把责任都推给鬼，这根本就是夏娃犯罪时候的借口，是不是？都是因为那条蛇，因为那条蛇引诱我，所以呢你会犯罪，都是因为那个鬼。这说得通吗？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你只要认一次罪就好了，因为真正的认罪就是把你里面那个罪性给认清楚就好了，里面那个罪你认清楚了已经没有了，就取掉了，以后再犯罪呢就是鬼在引诱你。所以他们承认人有原罪，但是说那个原罪一次认就好了，不必再认，因为在认罪就是你承认自己还没有得救，就是你没有信心的表现。这当然是把成圣跟得救搞混了。在使徒行传第19章18节说，那已经信的 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情。这是在以弗所的时候啊，保罗说的，有很多已经信的还来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所以这是不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你虽然是信了神了，得救了，但是当你在犯罪的时候，你仍然必须要认罪悔改。所以事实上呢，是我们信主得救以后，我们仍然是在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还是会有圣灵跟情欲之间的这种挣扎，这才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才会谦卑的倚靠圣灵。在约翰一书啊，老约翰这样子说，约翰一书第八到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是老约翰写给信徒的。如果真的是认过罪，信了以后就不必再认罪了，不需要再被赦免了，那就是大大的欺骗自己，没有真理，活在谎言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异端的另外第七个特性，就是他们不只是传福音而已，他们还要到别的教会里面去吸引孤单寂寞失意热心的信徒，结果就是分裂教会。他们对他们的信徒洗脑，让他们认为说他们是唯一握有得救的正道，唯一握有得救的最正确的方法，参加别的教会都不能够得救。所以呢，因此不只是要努力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的人，也要热心的去告诉别的教会的会友，加入他们的教会。这个中间因为有功利的成分在里面，通常他们会因为你能带多少人加入而得到多少的肯定，而得到更高的阶级，因此呢，也会吸引一些在教会里面有野心有热心，却觉得他在教会里面是被打压，教会里面没有受到重用失意的信徒，或者是在教会里面觉得孤单寂寞，觉得被排挤，没有办法融入到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会用一些使人觉得温暖能够被重用的感觉来吸引人加入他们，或者是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那这样的结果就是造成一些教会的分裂。所以当我们明白了他的这些特性以后呢，我们要来讲一讲如何面对异端。这也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再读一次。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这是很正确的描写。人们有好奇的心，想要去听一些稀奇古怪的言语。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就说，面对异端，你不要好奇。在末后的日子，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会有假基督、假先知、假师父会出现。如果你知道了某个教派已经被认定是异端了，不是极端了，而是讲的是异端跟极端不一样的啊。如果某个教派已经被认定是异端了，就千万不要好奇，想去试一试， 看看我自己是不是百毒不侵，还是呢你说哎，我要去救一些人出来。好像一个爸爸，然后他发现他儿子吸了毒离开家，跟那些毒贩子在一起，他说我就不相信这个毒瘾这么厉害不能够解决，所以我也吸一吸，然后我要证明给我儿子看我可以从毒瘾里面出来。结果呢是把自己也赔上去了。所以我们不要好奇啊，就不要以为为了救人就我自己也试一下毒品。往往这样的好奇都会造成生命上的亏损，所以与其去试一试呢，倒不如说我把圣经读得更熟悉一点。如果说我才刚信主啊，才一个月，圣经这么厚，我一年根本就看不完啊，看不完。那没有关系，至少你先把使徒信经看一看吧，熟悉它吧，甚至于把它背下来吧。啊，你至少把这些纲要要知道，因为很多异端呢，他们断章取义，他们对某一些经文会特别的高举，特别的熟悉。因此呢，你若不是对于真钞的特性非常的了解，你怎么能够知道说他们是哪里错了？说不定呢，你去听一听，你反而会被他们迷惑了。所以因为疫情的缘故呢，我们教会的主日学也停了一段时间，现在教会里面也多了一些新会友，我们也觉得说需要再次的来装备我们的会友，让大家对圣经也更熟悉。我们以前也有过装备课程，所以这一次呢，接下来我们会使用台北灵粮堂，也就是我们的母堂，他们装备中心的一些录影的课程。他们一共有100多个课程，当然我们会挑选其中的一些，其中有很多呢是神学院的老师，所以我们教的非常的深入。但是呢，因为他们有多年教学的经验，所以他们也教的非常的浅出，讲的让你很容易的明白，很容易的了解。那我们呢，现在正在预备，正在挑选一些精彩适合我们的课程。并且呢，我们也会在每一堂的课程里面，我们会安排有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们担任班长，这样在你看完之后呢，可以回答你的问题。那我们下星期会请莉亚姐妹来报告详情，请大家注意开课的时间，也踊跃的报名参加。我们也不限定说一个礼拜就只有一堂课或者是什么，可能会有2堂课、3堂不一样的课，或者是一个礼拜六就一下连续上完一个 topic 等等。反正你就注意在群组里面的消息，踊跃的报名参加。你一定要用圣经来装备你自己，让圣灵的话成为你的宝剑，成为你的武器。第三个呢，我们说面对异端的时候呢，就不要落入无谓的争辩当中。刚才说了，异端教会呢，他们可能会对某一些经文他们有特别的研究，特别的熟悉，甚至于他们反复的推演怎么样跟基督徒来争辩这些经文。因此如果你没有把握的时候呢，就不要与他们辩论，免得落入到争辩当中。像比如说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会常常会2个2个出来，然后敲你的门，然后问你要不要知道福音啊等等这些的，你可以很客气的拒绝他们，你也可以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可能说哦，你也是基督徒啊，我告诉你啊，要怎么样信才是对的正确的。不要让他们进门，你跟他们谈 你觉得哎，我很有把握跟他们谈。好了，就算你今天压倒了这两个人，他们下一次会带他们里面所谓更懂的人来再跟你谈。所以呢，变成一个没完没了的事情，那就是所谓的无谓的争辩当中。所以你可以不必接待他们，如果他们硬要给你什么册子啊什么这些，没有关系，你把它收下来。为什么？免得他再去发给其他人嘛。你收下来，然后呢就把它扔了，对吧？第四个呢，我们也特别要求神赐给我们爱心和耐心，而且要为这些迷羊来祷告。你想想看，假如是你自己家里的人，或者是你的朋友信了异端，你一定心里面也会想要能够希望能够把他们挽回的。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去纠正他们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少不得可能会有一些争辩，但是呢，你一定要小心。你去跟他讲的时候，第一个，你一定要搞得很清楚你自己在讲的是什么。你一定要对自己、对圣经很熟，你要知道你自己讲的是什么。第二个呢，当然是说要知道他们错在哪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发一张那个纸，纸上面有写一些已经被大家所知道的异端，他们的错误在哪里。第三个呢，如果真的是在辩论当中呢，求神赐给你爱心、耐心。圣经上也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千万不要在争辩的时候脸红脖子粗的，到最后呢，连家人、连朋友都做不成了，不要落入到这种情况。所以呢，在最后呢，我还是要说，我们呢，与其花时间去了解那些异端，不必啊，我们只要有一张纸在那边，稍微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是错的就好了。我们需要更认识我们自己的信仰，更去讲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别人的那些错误，我们可以稍微的提一下，但是不必去研究，知道就好。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要远离这些错误的人，所以你不必花太多的力量去讲他错在哪里，他怎么样。重要的是讲我们对在哪里，圣经对在哪里。要多认识什么是耶和华，什么是父神，什么是耶稣，是子神，什么是圣灵，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位三一的神，我们的救赎到底是什么。这样呢，也让我们自己更加的坚固。当你对于这些搞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传给那不信的人，你也可以传得更好。至于说有什么别的神，这世界上有异端、有错误，这是圣经上都已经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他们就是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所讲的基督其实跟我们所想的并不是同样的一位神，你不必去听他的。所以也就是说，从正面来看，我们对神的认识要更多的来讲，对于别人的错误呢，就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研究，也不要去多花时间，因为真的是太累了。我们连研究一本圣经，很多人都还不能够一年读完一遍圣经，很多人一辈子都还没有读完一遍圣经的，然后你要去看那些经，其他的经，不必了。所以，我想， 我们中间呢，我们应该大家心里明白所想要讲的，就是你要多认识真钞，也就是多认识圣经，不要一天到晚研究假的错的钞票。多多的读圣经，多多的来认识神论，多多的认识这个耶稣的救恩然后多多的认识基督论，就在这三点上大家努力就好了。阿们，阿们。好，这是我今天要传讲的信息，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诉说天父的慈爱、耶稣的恩惠、圣灵的交通，才是我们所最需要的，才是我们所想要认识的，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玛拿，真正从天上来的粮。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些方面努力，帮助带领我们教会的人，每一个人认识真道，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来辨别辨认什么是异端。主啊，对于异端我们当然不与他们妥协，主啊，但是对于有一些是所谓极端的会友，主啊，也求助你帮助我们凭爱心来接待他们。主啊，他们也都是你的儿女，主，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在天父的爱里面，我们可以共同的努力。主啊，你自己也是说凡是不抵挡你的就是帮助你的，所以主啊，让我们所有的教会，所有按照真道所生的教会的，我们一起努力来把福音传给不信的人。谢谢主，求你祝福我的弟兄姐妹们，愿天父的慈爱、耶稣的恩惠和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今天的直播就请到这里结束啊！我突然想到，今天如果你是在读圣经，每天读一天，一年读一遍的，你会在今天刚好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这样子写说：“我去马其顿的时候，曾经劝你继续留在以弗所，好命令那几个人不要传讲异端邪说，也不要沉迷于虚构的神话和冗长的家谱，因为这些事只会引起无用的猜测和辩论，无法帮助人凭信心认识上帝的救赎计划。制止这些人的目的是为了爱，这爱来自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真实无伪的信心。可惜有些人却偏离这些，转向空洞的谈论，他们想做律法教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谈论的所主张的。多么的巧，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关于异端的这一段圣经。但我读的是当代译本，可能你们如果看和合本可能不一样，但是就是这一段圣经。谢谢。